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9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延迟退休喊了十几年，为何这只靴子现在要落地？第二个话题是在中国赚钱变得越来越难，中国的景气低迷是长痛还是短痛？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除了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以外呢，我们今天也会开放观众热线，不论您是用哪一个社交平台收看，都可以点击美国之音中文平台上的一些链接啊，加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进行互动。中国立法机构通过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法案的决定，从2025年1月1号起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岁延迟到63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岁、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58岁。已经在官方圈子里谈论了十几年的延迟退休政策，为何现在要在未经任何公众讨论就迅速落地成为法律？延迟退休的政策落地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我们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博士。易博士你好。
好。
第二位嘉宾是独立视频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你好。
小平好，富贤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啊，我第一个问题呢，我就请问啊，易富贤先生啊，这个官方这个放风啊，这个延迟退休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改变呢，放了十几年了。那么如果加公众讨论的话，时间更长。所以说这个时候北京是不是很快的将它变成了一个法律？您分析这里后面有什么样的盘算呢？
就是说这个退休年龄的推迟时间改革已经太晚了。即使太晚，并且现在就步伐也太小了。就是我在，就是中国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一直宣传计划生育好，计划生育好，以国家来，国家来养老。但是我在2004年在《人民日报》的旗下的《中国新闻周刊》是发表一篇文章，这个老有所养，谁来养？当时是跳响了中国养老化这个退休危机的警钟。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就说现在中国目前事实上已经太晚了，因为早就应该在20年之前就慢慢改，你现在突然改的话，一方面引起社会的这个反响，一方面目前这个步伐太小，像是像一个定时炸弹，我今后的这个。
好，谢谢啊。那个，一个是呢，改得太晚；第二是步伐太小啊。他说应该20年前就改。那么郑旭光先生啊，我是看到这个官方啊，很多年在放风讨论这个，但是呢，他并没有跟公众的如实的说啊，我们要什么时候开始啊，进入这个最后的立法的这个程序，并且呢，这一次给人的感觉是啊。悄悄的在立法啊，快速的通过，而且很快的就实施，所以说你能解读一下他为什么这么做吗？
啊，您的意思就是没有搞一个征询意见之类的，啊， 实际上这个，实际上这个，
因为
我们
搞
以
征
前，
询意见呢，这搞征询意见呢，为什么要提征询意见呢？因为中国的立法法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立法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分歧或涉及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群众团体各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委会报告，这是没有听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中国的人社部的部长尹蔚明在2015年的时候明确说啊，而后向社会征集意见后，啊，于2017年正式推出，经过5年的过渡后，2022年正式实出。他这里面提到正式要跟社会征求意见，那么从官方的表态和中国的法律来看，都有一个要跟公众这个哈。交代的问题，也就是习近平先生说的啊，全过程的民主啊，好像没看到，
这个是牵扯到一个延迟退休年龄，就是赖账嘛，就是你事先跟大家啊承诺的退休年龄，现在呢最长要推迟5年，啊最长要推迟5年，那么，要交啊多交纳5年的保险，从15年交纳20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应该说呢受影响最大的是80后，啊影响最大的80后。那么这些网民的这个主力年轻人，他们尤其是80后再往后，90后、00后都统一按这个政策来了啊。那实际上逐步的从50后、60后、70后到80后啊，这个延迟啊就完成了。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个法案呢是没有考虑青年人啊，就是基本上照顾。啊，按照这个年龄尊老啊，这个长幼秩序，来让他们的这个影响，越大啊，对年轻人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想这个讨论呢，如果讨论下去的话，那就牵扯到一个问责问题啊，为什么有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不像易富坚先生说早早推啊，到现在才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养老制度，是现收现付。等于是年轻人养老年人嘛，那现在的年轻人二三十岁的都要多工作很多年，而且呢，从80后开始呢是独生子女政策，啊，现在是这个生不如死，生的少，死得多啊，那换一句话来说，生的少，这个退休的多，啊，那就是这些年轻人得多干，得多交。啊，那在讨论这个事情的话，还会追溯到计划生育政策，而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呢，可以说从习近平往前所有的邓江湖啊，都是担有责任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暗雷。要讨论起来的话，其实按我的说法，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种族灭绝啊，这个事儿是没法深入探讨的。然后我看到这个卫健委的一个副主任叫于学军。他说啊，要尊重生育社会价值，啊，要提倡这个适龄婚育啊，过去都是晚婚晚育嘛，晚婚晚育现在叫适龄婚育。晚婚晚育的结果就是把这个沉重的养老负担压在了80后、90后、00后身上，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讨论起来的话，会在年轻人中啊引起激荡，啊，引起这个舆论场的这个动荡。啊，最好就快速通过吧，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效果。
啊，怕这个年轻人反弹，那么我接着请问呢，易先生啊，那个您说20年以前就应该改啊，改得太迟了。那么我们前面也介绍了，人社部已为明2015年的他就说要拿出方案，然后要征求意见，2017年正式推出，经过5年过渡期后，2022年正式实施。那么如果你严格来从严格实施来说，是2025年实施的话，也晚了3年。那么为什么啊？就是你认为应该趁早实施的一个政策，在中国官方也宣布了时间表之后就没有实施。那么这个耽误的这个事情你怎么解释呢？
一方面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人口现状不了解，他听从这个官方的人口学家进行一个夸张的这个预测， 认为中国，他比如说他预测全面二孩之后，每年要出生4700万，4995万，但是现在去年只数是905，902万，也就是说人口危机远远的超出了官方的想象，然后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人口危机有多严重，并且中国还面临着，因为计划这个退休年龄一推迟的话，必然会引发公众的这反思，由于这个中国为了这个政策上面，这个权能够推一天就算一天，就是因为这个反客是必然的。比如说英国他以前在退休2010年之前，他的退休年龄女性是60岁，男性是65岁。在2011年，他实行了这个改革，将这个女性的退休年龄是推迟到65岁，与男性一样。然后后面再将男性跟女性的都推迟到现在的这66岁。但是当时在英国引发了200多万人的抗议，英国总人口只有6000万，引发了200多万人的抗议，也是很大的冲击。我说，但是也没办法呀，因为这个退休年龄这个问题你不改不行啊，你不是什么投票啊、讨论就能够变呀，用这人口结构在这里，所以现在英国没办法，现在准备这个退休年龄啊，现在66岁，然后再准备到2026年到2028年再推迟到67岁，2044年到2046年再推迟到68岁。目前英国已经建议要将1970年之后出生的那个退休年龄要推迟到71岁。那么英国的情况跟中国怎么样呀？英国的情况目前的英国的目前的养老金危机比中国要这个严峻，因为比如说中国2024年，它的这个中位年龄是43岁，英国是41岁，但是中国的这个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中国还对应4.3个20岁到64岁劳动力，英国只对应2.9个，所以目前英国的退休这个危机比中国严峻。但是到2040年，也就是中国这次提出的在2015年的改革，到2045年、204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要达到53岁，英国只有43岁。那个时候，中国一个老人只对应2个劳动力，英国对应2.4个劳动力。2050年，中国一个老人只对应1.5个劳动力，现在4.3个，2050年1.5个劳动力，英国对应2.2个劳动力，所以说意味着中国今后的退休年龄将会比英国还要晚，就是要到70多岁才能退休。那么他现在这么一步步改，这么目前是延长了3年，那么这个步伐的话是太慢了，根本无法缓解今后的就危机。意味着说，现在这个危机啊，这个定时炸弹啊，往后推移，今后的政府就要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就说目前的这个退休金制
对，
度，是在1970年代制定的，当时的中位年龄只有20岁，一个老人对应11个劳动力，现在中位年龄是43岁，一个老人只对应4.3个劳动力，就是说这个政策是完全的滞后了。
这个易先生，我想再追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因为你在人大。这个决定通过之后，你在推特上你有一个留言啊，你刚才也有表述，你说这种方案根本不足以解决啊2040年的社保危机，并给今后埋下很大的隐患。那么当局呢啊，他为什么他既然已经啊快马加鞭的把这个延迟退休呢变成了一项法律，他为什么又有点就是好像用你的话说做了一半儿，他不做完呢？
因为中国政府面临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如果你不推迟退休年龄的话，你后面的巨大的危机，所以即使根本是来不及讨论了，因为早就应该动手，现在还没，他如果现在再讨论的话，再讨论几年的话，再落实的话，那么时间更加延迟，根本是火烧眉毛了，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面对那个难题，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导致中国的年幼的消费者不够，导致中国额外瑞士不够，因为这个孩子 因为小孩是巨大的消费力啊。中国没有足够的小孩，导致中国的内需严重不够，严重不够的话，中国就业问题，就中国的额外剥削了商业劳动力。商业劳动力是以前是全靠向美国出口，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贸易顺差有部分基础是来自于美国，靠美国为中国缓解了这个数千万的就业机会，这中美关系现在恶化。说国际其他国家也对中国的产品进行这个关税，那么中国的就业压力更加，比如说中国目前青年失业率已经高到中国政府都不工作了。不过如果你在这个政府严迟推售的话，那么会加剧中国的失业危机。所以中国面对的两难的问题，它肯定是目前的失业危机也导致社会问题，今后的老年化危机导致今后的问题。那么中国政府能够拖一天就算一天。所以这次就动作比较缓慢。
这第一天，第一个是来不及讨论，第二个是拖一天啊，就算一天啊。那么我可以，郑旭光先生，我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这个事情让公众去讨论啊，会不会招致一片的反对声，从而招致这个法案最终呢啊很难于在舆论上通过？这是当局干脆就闭门秘密立法，来一个秘密的立法，有这样一个考虑呢？
我觉得是一个快刀斩乱麻，因为，讨论的话呢，舆论的反馈不会好，因为第一个来讲呢，就是年轻人受损，另外一个呢，前面的责任问题，再有一个呢，实际上他延迟退休，最主要的还不是说他和就业有冲突，最主要的是，这个养老金的缺口啊，未来会出现巨大的缺口，就是，生不如死嘛，生的这个少，退休的多老的多老龄化那是马上在2035年，中国就进入一个重度的老龄化的社会应该在60岁以上的人口，我看到前面一个数据是大概40%多少60岁以上的人口是30%30%超过30%，所以呢。现在就得赶紧的启动这个。实际上，我的感觉呢，这一次您刚才讲没有做到，那就小步快倒吧。因为一次推得太严重的话，有可能引起巨大的反弹，即使不讨论也反弹。那么现在呢，用这种，实际上用这种梯次性的延迟退休的办法先把这个，在年龄层上处于既得利益的这一群人先把他们的嘴堵一堵你像6050后、60后70后他们延迟的时间就稍微短一点。你像60后基本上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一年的时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把这一部分人稳住，实际上也造成了一个年龄上的一个分化如果一刀切的话那。可能是，经济效果上会很好，但是政治效果上，就会比较差。那根本上来讲，这就是一个，赖账的一个办法，为了补亏空的一个办法。
我们这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啊，陆陆续续进来了。这位油管的杨啊，姓杨的网友，他说：“随着营养和医疗技术越来越好，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的增加，延迟退休非常合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啊。”那么刚才呢，我们的易先生也说了啊，这个啊动作太晚，而且步伐太小，在某个意义上也肯定了这个延迟的退休啊。但是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啊，是否遵守法律的程序啊？例如说，去跟大家讨论呢，是不是啊？是否遵守了你自己的承诺？例如说，征求公众的意见啊。另外一个呢，官方是否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向公众解释清楚了？那么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易先生啊，当局说呢？啊，这个延迟退休的这个立法呢，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那么，北京这个应对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究竟是什么？那么，刚才这个啊，郑旭光先生说，实际上是养老金缺口太大啊，不是应对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就是北京有没有把他这个立法的真实的动机向中国的人民交代清楚呢？
就是说，这个动物计划确实为当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个收摊，因为当时知道这个后果，你是当时没有讨论，你现在讨论，你也不可能讨论呀，并且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呀？现在这个是势在必行的事情，像英国呀、法国呀、像俄罗斯呀，养老金改革虽然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抗议，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人口结构摆在这里，你再讨论的话，它也没有用，它也必须要推迟，所以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从这个，并且中国长期以来本身就是没有这个一门一考虑的机制，如果有门一。没一讨论的话，那么1980年就不能实行计划生育。当年没有讨论导致下的后果，和现在你再讨论的话，你怎么解决呀？当年承诺不可能成，不可能实现呀。政府给养老，现在政府养不起老了，你怎么办法呀？所以中国政府现在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你这个，并且中国政府这次通过确实太慢了。中国的退休年龄目前这么晚，像俄罗斯的日常寿命比中国短呀。像那么短的话，它的进度都比中国快。它2018年实行改革的话，将这个男性在10年之内从60岁提高到65岁，女性的话从11年之内从55岁提高到63岁，它的幅度都比中国要。中国目前日常寿命比这个俄罗斯要长，甚至今后可能会超过英国。那么你这么一个小动作的话，对今后的这个危机啊，就是个很根本就足以解决今后的危机。
好，我们再来看观众的评论啊。这位天地良的网友呢，他来自于 X，他说哪里有什么延迟退休这样的说法啊？年轻人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很难想象啊，60岁的人有合适他们身体状况的工作啊。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还要讨论，就是这个对就业市场的压力。但是他提到一个呢，就是本质上这个就是政府对全体参与社保人员的违约。啊，他是从法律上来讲啊，目前的社保亏空也许已经包不住火了啊。另外一个这个华融的这个网友呢，他也说呢，延迟退休中国会算，老百姓也不糊涂，多缴3年钱，迟领3年钱，你就是要啊吃我6年的血汗啊。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呢，通过延迟退休呢，他赚了一笔，还省了一笔啊，这政府真的会算账啊。然后这个 ChatDog 说呢，这个时候启动延迟退休呢，目的是让老百姓晚几年领取退休金，那么这样一个就是说政府通过这个东西毁约，通过这个多缴3年钱、迟领3年钱，赚老百姓6年的钱，以及啊让老百姓晚几年退休金这些东西呢，政府有没有必要跟老百姓说清楚？这是汪先生。
对，政府当然有必要，但是政府说不清这件事儿啊，说不清这件。这三位网友提的这个角度啊，我觉得是一针见血啊，就是养老金违约啊，就是养老金违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收现付啊，现在的年轻人养着现在的老年人，不是现在老年人年轻时的养老金啊现在他们到该领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是当年他们交的养老金，养更老的一批人，啊，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政府，刚才易富坚先生说论证的也很充分，是不得不改。但是不得不改，还有一个，那前面犯的错误谁来负责任？啊，实际上这个就一棍子就打到共产党身上。那你推行这个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个经济后果你想过没有？啊，政治后果、人道后果我们都不用说了，经济后果你想到没有？那你现在你就要负担这个政治后果，啊，你要推迟养老金的发放的话，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说了，它是渐进式的一个推延啊，4个月推一个月，4个月推一个月啊，是这种方法，主要是让掌握权力、掌握资讯这个话语权的这一部分，年龄段儿，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一个社会，你比如说同学关系，它都是一个年龄段儿的，同级关系，那么他们中间有富人，也有穷人，那么整体来讲，这些人的利益受损是最小，而越到年轻的受损的越大，尤其是从 80后开始，就从计划生育那一代、独生子女那一代，因为啊，你们缴纳的啊，这个养活的老年人可能越来越不够啊，必须给你们从你们开始啊，到位啊，5年到位，3年到位的来啊，来延迟领取养老金。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很明显就是感觉最吃亏的就是80后、90后和00后。
对，那就说80后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也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这个的最大的受害者。然后这个养老金流的这个问题，然后我现在看看，就中国2025年中国的在岗的职工有7.33亿人，其中领取养老金的是3亿人，3亿人中间大概是1.36亿人是领取常规的这个退休金，比如说这个每个月是3600元，然后还有1.65亿是这个农民，举个是每个月领取100到500，平均是205元，就是农民目前只有205元，目前他能够养活，因为他们当年有很多子女，所以靠子女赡养。但是今后中国的农民也要靠政府，因为是没有足够的小孩，所以今后的这个。今后，那么国家层面的这个养老金确实是很大。目前中国目前是先收先付的这个制度，目前勉强它维持这个收支平衡。但是中国目前加入常规的养老计划的，已经从这个2000年的1.36亿人口，增加到2010年的2.57亿，然后2022年的5.04亿。所以说，进入国家养老体系人口越来越多，但是劳动力才不断的减少。那么你这个所谓的养老，并不是靠钱养老，养老是靠人来养老，人口在减少，那么它的缺口会越来越大。刚才说的，目前中国是有4.3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目前的城市的老人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很多妇女在50多岁没事了，她没有事干，哎呀，她呀很高兴呀，跳广场舞呀，所以也只有中国特色的广场舞。但是到二零这个40年，就是说这退休金计划开始的结束的时候，那个一个老人只动用2个劳动力，那50年只动用1.5个劳动力，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么最大的受害者是个妇女，因为妇女比男性。要长寿6到7岁，并且通常来说，这个妻子比丈夫要小几岁，所以今后退休年龄化，你推迟的话，你即便你不推迟的话，那养老金那你那你可以到60岁之前退休，那退休的话你拿不到退休金，那你也不得不工作呀，你养老金不够呀。所以这个老年妇女是最大的老年化最大受害者。比如说以前这个欧洲的妇女以前她劳动参与率也不高，很多人在家里，这个管家务就可以，她也不上班。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她没办法了，她不得不出去工作了。你说这个芬兰、德国、日本，那在1995年，60岁到64岁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只有16%、10%、39%，但是2023年。他这个芬兰的芬兰的在60岁到64岁的妇女的这个就业率提高到64岁，日本也提高到64岁，德国62岁，但是很多妇女，今后老年妇女就不得不出来工作，不得不出来这个谋生，这是很大的社会危机。
那个我知道，就是两位啊，讨论的比较多的，对政府政策的一个批评是对人口的政策啊。我现在下面问题呢，我想请问呢，易富贤先生，因为中国的这个有一个经济学者叫胡星斗啊，他说，政府应该为人口老龄化承担责任啊，而不是通过延迟退休的途径将压力转嫁于纳税人。他怎么说呢？他说，中国对养老金的投入长期以来都太少，我国社保基金占 GDP 的6%，而发达国家占的是40%。就除了一胎化政策之外呢， 政府是不是在这个养老基金里面的投入太少，也是值得检讨的一个侧面呢？易富贤先生。
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这个投入少，这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主要是人口结构改变。因为人口养老，所谓养老是人养老，不是钱来养老。你所投入的钱再多的话，你人不够了，人不够的话，那么你先投入够的话，这个通货膨胀或者贬值呀，你最终归根结底也是人来养老，人不够的话。你其他的任何一个制度，就是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你的社保制度再完善，你政府投入再多，但是你现在的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面粉不够了。面粉不够的话，你这个制作面包的技术再高的话，也是不可能有足够的面包的。所以这个方面还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人口问题。
哦，归根到底还是人口问题啊。那么再看一些有关网友的点评，
话现在就
易
说，
富先生他怎么说呢？
目前中
好
国
了，
必说债务面临的危机，面临我要财财金短缺。如果你再继续目前这个那个的话，他就你他没有钱了，所以不得不退休年龄了。
那么我下面念几个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啊，狮子先生他说延迟退休呢，年龄呢显然是为了维护国企和体制内人员，他们本来就占有优势的工作和福利待遇啊。兰花花说呢，关键是目前中国是一个老年性社会，只会对社会延保老基金呢造成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大有不堪重负的忧虑啊。那么 Jack 刘呢？他说延迟退休根本目的就是跟就业没有关系，而是减轻社保的支出压力。看着政府啊，他不说清楚，但是老百姓的眼睛啊都是贼亮贼亮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郑旭光先生，就是说，有一种担心呢，就是这个就业的问题啊。你说这个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啊，中年人担心被裁掉，老年人呢这么大岁数还要来继续工作，所以这个延迟退休对中国的就业市场究竟造成多大的压力呢？
不好评估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根本上的一个矛盾，
好，
因
知
为
道这是王先生的回答，
听得到吗？小平，你听到我说话吗？
对，我听到。
对对，是，我就说啊，因为
就光你在说，我听不见啊，
老中青这三个年龄段对就业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请这个我听不见，我听易富贤先生最后回答这个问题。易富贤先生，关于这个延迟退休对就业压力的问题，你怎么看呢？
这是个很大问题。这是中国为什么推迟这个延迟退休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就业问题。因为中
易
国
富贤，
额
我也
外
听不
雇佣
见，
还有劳动力，一是靠这个你延迟退休的话，对目前的就业必然是这个雪上加可以加霜的问题。
对不起啊，我们的技术上可能有些问题啊，我们这个导播正在进行处理。
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谁不改革谁下台，爱徒而非忠仆，不让中国转型的还是左倾，而不是自由化。我共产党说了算，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呀，老子当然要享用了。究竟是责任伦理还是道德伦理？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九月十三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除了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以外呢，我们今天也开通了观众热线，不论您是用哪一个社媒平台收看，都可以点击美国之音中文网发送的邀请链接，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会适时将您加入节目现场和我们互动。有1700家会员企业组成的中国欧盟商会最新版立场文件《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4-2025 版》中表示呢，许多企业明白中国景气低迷已经是长期特征，而不是成长的阵痛。中国经济患上了长期新冠后遗症。商会会长燕慈说，在中国市场赚钱呢变得越来越难。与此同时呢，建议书还批评中国说话不算数，十多年来承诺的基本没兑现。中国经济究竟是面临短痛问题还是长期放缓？欧盟建议书是为唱衰中国经济锦上添花吗？欧盟商会的建议书是暗示战略转移的信号，还是与北京要价的砝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易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你好。
小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报告里面提到的什么东西啊，这个欧盟的这个报告啊。众多跨国公司的总部及股东逐渐认为在华投资的回报已难以覆盖其承担的风险，对未来盈利持悲观态度的企业比例也攀升至历史的高位，维持在中国市场的现有投资规模越来越艰难，其合理性同样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最后呢，这些变化虽不意味欧洲企业正在对华全面撤资，但确实标志着一种将在华业务与全球业务隔离开的战略的转变啊。从这些信息来看呢，郑旭光先生，你认为啊，这是不是欧盟啊，这个中国商会关于中国经济这个衰败论的唱衰论的一个合唱呢？
可以从多角度，
1700大企业，
可以从多角度来看。一个呢，就是您讲的啊，是一个，可以被归类为唱衰；另外一个呢，它也算是一个通牒啊，向中国政府的一个通牒。中国政府反应也很快，商务部和外交部也都做了回应。那么，言辞啊，担任主席的这个中国欧盟商会呢，他提到一个数字，有2/3的企业称他们这个， 在中国的盈利啊是已经啊在全球水平啊上，或者说低于全球水平，这也就是到了一个拐点啊。另外一个是有失望情绪，失望情绪呢就是2023年啊疫情结束第一年啊，这些企业都是抱有期待的啊，希望中国能够展现像其他国家有一个疫情恢复的一个景气。那么现在看起来呢，中国政府习近平心不在此啊，主要是他们的目标是强国战略啊，是强国战略啊，不是要把经济搞好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同时呢，在这个欧盟中国商会之外，还有一个上海啊美国商会也发表了一个年度调查。实际上我看到的两个一个是欧洲的，一个是美国的，他们一个共同的基调呢，就是从发表报告以来啊，这个会员的乐观程度是最低的。上海的美国商会说，他从有年度调查以来，1999年以来啊，最少的人对中国的3-5年的前景，经济前景是看好的。所以就是应该说他们观望了，经过疫情结束观望了一年多之后呢，他们尤其是三中全会给他们一个重大的失望。很多观察家希望呢，在三中全会能够看到中共大力救市的一些措施。但是呢，习近平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是长期战略。他对于当下的经济问题可以说主意已定，或者说用习近平话来讲呢，要有战略定力啊，坚定不移啊。那从这个角度上，企业是要赚钱的，如果不能赚钱啊，那他肯定就有去意。不过呢，从中国欧盟商会的这个报告上来看，目前呢还没有多少家企业说我要撤离中国啊，只是说我可能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计划，或者说有一个中国家的方案，更多的投资不会再选择中国。
这个郑锡光先生说，一个是唱衰，另外一个是通牒啊。那么这个报告啊，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前提，就是它的景气啊，它是长期经济不景气啊，走低啊，它是长期的，而不是阵痛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啊，我看保罗克鲁格曼啊他有一个说法啊，我念了以后呢，我再来听这个啊易先生听听您的意见啊。保罗克鲁格曼怎么说呢？无论如何，中国显然无法维持过去那样的高增长率啊。那么经济放缓，这是保罗克鲁格曼也是认可的啊。那么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啊，刺激消费支出，给人家发钱啊，那就是发钱啊。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呢，中国不会采取这样显而易见的行动啊。他特别提到习近平谴责福利主义可能会侵蚀勤劳的美德啊。然后后面他说呢，中国是真正的超级大国，有巨大的能力协调行动，他可能迟早会摆脱那些目前正在破坏其政策反应的偏见。那么就是说，从克鲁格曼的观点来看，中国有问题，但是呢，中国可以纠正这些问题，也许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问题不长期来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易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不完全认同，中国的经济问题长期是个问题，并不是暂时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所谓的新冠后遗症的问题。因为中国事实上，我在2014年当这个国际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将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要保持几十年的时候，我2004年就预测2015年将是中国的人口的拐点跟这个经济的拐点。后面果然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仅受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去年只有5%，今后会继续下降。所以说目前人口结构导致了人口下降，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从2015年开始减少，同时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拐点。中位年龄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65岁以上老人与经济增长率都是负相关，老年服药比与经济增长率都是负相关，所以种种的这些人口的参数决定了中国经济将会不断下降。就说1992年，92年之前，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超过美国，它的因为它人口结构年轻，是1992年之后，日本的人口结构被美国要吃，经济增长率也会开始被美国低。同样， 中国到2031年到2035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结构比美国还要差，那么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率就会比美国低，中国经济总量不可能超过美国，并不可能与中国官方学者所宣传的那样是美国的两三倍。那么中国目前的年龄结构类似于日本1995年水平，中国到2040年的年龄结构大概类似日本2020年的几个水平。那么日本1995年到2020年，它的这个经济增长只有1%左右，那么中国今后也会是下降。然后他们说，中国的经济主要原因是内需不够，如果解决内需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至少这个内需问题很难解决，因为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是占 GDP 的38%，一致社会占60%左右。为什么是占38%？是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占 GDP 的44%，国际社会占60%到70%。但是你要将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到正常的60%到70%水平的话，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钱。所以现在中国这并不是中国政府反对什么福利主义问题，中国是没有钱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因为一提高的话，意味着政府的财力下降，意味着政府各方面的这个控制下降。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并不是什么的福利主义，是没有能力提高自己的福利，没有能力提高消费。
啊，那么易富贤先生，我接着请问啊，这个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啊，你一再强调啊，这个问题经济的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啊，人口拐点问题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问题啊，一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那么前面谈这个延迟退休呢，你也说是人口的问题决定这个问题的思考啊。那么刚才郑旭光先生有一个观点，就是习近平关注的是长期的战略。那么你认为这个从人口问题来看，习近平的长期战略能不能解决中国的人口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你认为中国现在问题是没有钱？那习近平刚刚给非洲发了3600块，他钱从哪里来？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是也是一个长期问题，因为这个人口结构亏空经过长期问题，中国的长期战略，中国的所谓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中国梦就是认为人口结构，中国经济今后是将会是美国的一两三倍啊，这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上，就是林毅夫认为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将会是美国的4倍啊。中国的经济将会达到美国的2倍啊，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1/2啊，主要是美国的2倍啊。这事实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是58岁，美国只有43岁，是2代人的差距。那么中国的总人口只是美国的2.7倍，并不是官方所预测的4倍。那么就说整个中国梦是无法实现。然后中国最如果要实现中国梦的话，必须解决人口问题。但是中国目前今年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想提振生育率，但是中国在提振生育率上面面临很多难题，因为整个东亚地区生育率都是全球最低，目前台湾、韩国只有0.7、0.8，香港0.7，澳门0.6不到。那么中国是面临着比它的更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改变了生育观念，并且中国的所有的社会计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这一个小孩，所以今后中国提高生育率，当年的就比日本、台湾、韩国还差。本在这个鼓励生育方面已经非常的投入了，它的成本很高，但是效率不高。它的支持将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去年又下降1.20，今年可能只有1.1。那么说，日本、中国政府准备做的，日本政府都已经做了。但是仍然没有提高生育率，所以今后的中国所谓的中国的长远啊的基啊长期战略啊，都会因为人口问题这个破产。
嗯，就是说，一些人说不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那就没有中国梦啊。啊，那么回到郑旭光先生啊，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先生呢、啊、不太在乎啊，你这个欧盟啊、商会啊的短期压力，它有一个长期的这个战略啊。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呢，那么欧盟跟北京的这个经济关系呢啊，就啊怎么看？有一个说法叫挑战和机遇的并存。那么你觉得欧盟在中国还有什么机遇呢？还能够最后 应该也赚了最后一文一那个一点一两银子，是这样的机遇吗？
要赚钱要赚钱的话呢，你得拿出来符合习近平政府想法的技术啊。那么实际上从企业来讲呢，企业的这个投资要获得回报和你被投资的地区是不是经济发达地区没关系，往往是经济落后地区在加入新的因素，比如说经济体制改革啊、开放啊，那么往往它有极高的成长率。实际上，我看欧盟商会的这个报告呢，它指责说中国的很多法治环境不够，但是呢，显然要比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欧洲企业刚来的时候要好得很多，但是呢，依然他们做出来这么一个灰色的一个前景预期，原因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对中国经济前景不看好。那么中国经济前景不看好，刚才易富先生拿出来一个很强的论证，就是人口问题。实际上呢，人口问题是一个原因。那么更重要的呢，你譬如说就业率就业有一个就业期待的问题，你希望你多少收入，你这个活你才去干如果跟你的就业期待不符的话，你会自愿失业，你会等待你会啃老，你会等着合适的就业机会来。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呢，它是这个靠投资拉动，靠出口拉动，消费是最末端。那么现在的情况呢，投资拉动一个房地产，一个政府基建这两块都是重度负债的部门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了。那么现在所有的投资都在支持出口，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中国政府的各方面的政策也都是投资于制造业。那么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已经占全球产能的30%，那么未来5年
郑继光先
可
生
能，
啊，这个郑继光先生，你刚才说到这个中国所有的投资都在支持出口，正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关于这个中国出口问题的一个关税的问题的一个最新新闻我给你通报一下
OK。
美国政府星期五大幅上调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包括将电动汽车关税提高100%路透社周五的独家报道说。美国贸易办公室对路透社说，许多关税将于9月27号生效，包括对中国电动汽车加100%的关税，对太阳能电池加55%的关税，钢铁铝电动汽车电池和关键矿物加征25%的关税。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将进口半导体的进口关税提高50%，新税率将于25年开始生效。那么从这个信息来看，你怎么样再去谈所有投资都基于出口，这不会不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出口？
是啊，就是现在，习近平的从2023年疫情之后的战略呢，就是投资于制造业，投资于先进制造业。那么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概念？和新兴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都造成一种冲突就是对市场国家的这个高端制造业和就业造成冲击。那么我们也看到，不光是欧盟、美国还有印度。还有巴西这些国家都在对中国进行这个倾销调查那么反过来话呢，如果说这些关税措施能够落地、能够实施，当然是在不在乎中国的反报复的这个情况下，能够落地、能够实施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又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就是原计划的现在的这个投下去到这个2030年可能会达到世界产能的40%的中国制造业，这产能呢，在届时的时候会可以说全行业性的崩盘就是你挣不来钱，你就是个负债，你就是零元钱送人也没人要所以呢，未来的这个大规模的萧条和这种失业，可能在新兴国家欧美的与中国的这个关税贸易战中展开。实际上，我们看到欧盟和中国已经有几个来回了，关于这个关税贸易的问题。那么，美国财长耶伦给习近平提的方案， 就是改变这个分配结构，就是刚才易富坚先生所说的，政府必须压缩啊，必须压缩你的政府支出，让民间部门有更多的啊这个 GDP 啊收入来进行消费啊，用进入一个稳定的，不是那么高增长率的，但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经济循环。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打全球贸易战的架势，那会带来经济大萧条，甚至带来未来的政治动荡。
好啊，那么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看看那个易富贤先生能不能回应一下我们观众的一个看法啊，叫跑尔特啊，来自于 X， 他说中国已经成长起来了，欧美企业在中国越来越赚钱是必然的，下面是中国企业到欧美开工厂赚钱，换句话说游戏反过来玩了啊。易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的点评？
事实上是吧，因为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物质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那么说物质资本总是跟着人力资本走，换讲中国劳动力充沛，所以欧美都往中国的投资，但是现在中国的人口老化，劳动力下降，那么中国的这资本回报率下降，那么这资本也必然会撤去中国，所以欧盟这个担心中国经济问题，事实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因为中国人力资本的报酬已经下降了，那么物质资本就必然要撤离，资本总是跟着人力资本跑。以前跑到日本、韩国，后面跑到中国，现在跑到越南、跑到印度，都是跟着劳动力跑。那么中国现在也是，中国目前中国劳力的资本也是过剩的，因为国内已经没有钱赚，必须撤离中国产业链，开始往东南亚、开这个印度呀、就非洲转移。这个过程，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的衰退。当年日本、韩国也是叫制造业产业转移到中国，他们本国的制造业衰退，中国现在也是转入到东南亚，转入到非洲、印度，那么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即将衰落。
嗯，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网友的点评啊，这个天地良来自于 X 网友，他说通过欧盟的建议书可以一叶知秋，马克思千错万错，说一点是对的，资本不会放弃有利润的市场，如果中国的经济下行只是短期趋势，没有谁会轻易放弃一个人口众多的消费市场，只有收益越来越低，风险越来越高的时候，资本才会一步三回头的离开啊。那么欧盟的这个建议书呢啊，实际上也没说我们要离开啊，而且还给北京提了将近啊1100条的啊，这个建议啊，那么估计更多的希望我们还留在北京，但是呢，你改善一下我们的投资环境。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的两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员，《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独立视频人郑喜光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啊，在我们的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也就是星期六的政治视角呢，是美国之音就邓小平在1989年这本书的出版呢，独家再访83岁的历史调查记者，当代中国著名作家戴琴。戴琴说啊，邓小平曾说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左倾，而不是自由化。他甚至希望中国逐渐变成香港和台湾。邓小平呢，是否会以专制手段结束专制？美东时间9月7号上午9点呢，我们将播出这次专访，敬请大家收看。最后呢，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谁不改革谁下台，爱徒而非忠仆，不让中国转型的还是左倾，而不是自由化。我共产党说了算，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呀，老子当然要享用了。究竟是责任伦理还是道德伦理？